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2026年的第一个星期，世界就发生了很大改观。美国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所带来的冲击波，不仅限于拉美，也不仅限于西半球，而是全球性的。它既传递出了美国行动的决心，同时也对比出了实力的差距，更显出了中俄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遥远的盟友。那这就向许多国家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这个大争之势，你应该选哪边站呢？所以逮捕马杜罗这个事会有一系列连续的后果。今天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关于逮捕马杜罗引来的国际法争议啊，是这两天的一个热门话题啊。在网上那个嘴仗打得很厉害，是不是对那个最坏的恶棍都要恪守程序正义才代表文明呢？有不少网友留言，希望咱们也来聊聊这个话题。那我是想把这个话题明天放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上来聊，讨论法律问题比较抽象啊，也比较绕，比较烧脑。那咱们今天主要还是围绕着现实层面的话题来聊。咱们谈古论今，逮捕马杜罗可以和他直接对标的行动，就是1989年12月份老布什总统在任上的时候发起的正义之师行动，目标是逮捕巴拿马的军事独裁者诺列加将军。行动开始之后，美军也是势如破竹，迅速击溃了巴拿马的军队。诺列加先是藏身于梵蒂冈驻巴拿马的大使馆，然后向美军投降。他被带到了迈阿密的美国法院接受审判，被控以贩毒和勒索等等罪名，被判处了有期徒刑40年，后来获得减刑到17年。美国在30几年前这次清扫后院的行动，也是传递出了一个清晰且强烈的信号，就是苏联已经退出了世界霸主宝座的竞争。当美国说拉美就是我的后院，拉美国家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加入美国主导秩序的时候，苏联啊，作为冷战当中的另一个巨强，如果他不能提供任何替代的秩序选项，那也就说明他没有实力和美国竞争了嘛。那这么说起来，是不是苏联曾经有这个实力，有这个本钱和美国竞争呢？哎，确实是有的，那就是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苏联秘密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威胁美国，一度让美苏两个大国走到了核大战的边缘。那这个事情最后以苏联撤出导弹收尾，但是那一轮你说赫鲁晓夫输了吗？其实他并没有输，因为美国也悄悄撤出了他部署在土耳其针对苏联的中程导弹，而且苏联成功维护住了古巴这个在美国身边的共产党政权。出于对苏联的顾忌，肯尼迪也没有大规模轰炸古巴，也没有像1989年入侵巴拿马那样派美军大规模登陆古巴推翻共产党政权。所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这轮交手，双方各有所得，苏联也是有收获的。而且在整个1960年代，苏联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是畅通无阻的。1968年爆发了布拉格之春事件，苏军坦克开上了捷克布拉格街头，镇压了改革派的运动。对于苏联的强势出手，美国也只是谴责，并没有采取什么实质上的行动，没有经济制裁，没有冻结资产，苏美贸易也没有停下来。可见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苏联是强势上升势头的，他在自己的地盘里面可以为所欲为，美国无力干预，同时呢，他还能够在美国的后院，在美国的势力地盘里面搞点动作啊，输出反美的革命啊，扶持像古巴这样自己的代理人，美国人还得让他三分。这个时候苏联可以说是竞争世界霸主的非常有希望的种子选手。但是1989年美军逮捕诺列加的行动之后，就可以看出苏联其实他的角色已经消失了。除了程序性的谴责美国违反了国际法，侵犯了巴拿马的国家主权和现在中俄谴责美国的理由完全一样除了程序性的谴责之外，苏联拿不出任何实质的反制行动，对他在拉美地区的代理人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没有援助的升级，因为苏联老大哥自己实在也拿不出钱来了，连核裁军进程都没有停下来。本来呢，停止核裁军这一贯是苏联向美国传达强硬立场的手段，但是到1980年代末期，实际上苏联已经比美国更加需要缩小核武库的规模，要节省军费嘛。所以经过巴拿马行动这次极端压力的测试，等于向世界宣告了苏联已经从世界霸主宝座的竞争游戏当中出局了。 那丝毫不意外，美国表示收到了这个信号，已阅已回，而且充分理解。在拿下巴拿马不到一年之后，波斯湾危机就爆发了，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美国迅速集合盟友向波斯湾部署重兵。波斯湾危机又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危机，可是苏联却完全被边缘化，沦为了可有可无的角色。确实呢，苏联政府曾经向中东派出特使，想斡旋危机，但是基本没有人理会他啊，就没有存在感。波斯湾战争完全变成了美国阵营主导的和中东地区反美势力之间的对决。其实波斯湾战争已经事实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什么叫冷战呢？它必须得有美苏两极对峙的背景下，哪儿哪儿都有这两大巨强的身影，那才叫冷战时代，才叫铁幕时代，对吧？如果只剩下一极，另外一个都可有可无了，冷战格局就瓦解了。果然，在波斯湾战争1991年初结束的当年啊，1991年年底，苏联就解体了。美军逮捕马杜罗是一件很刺激、很吸睛的事儿，相当有戏剧性啊，是可以拍成大片的题材。但是呢，对比前面讲到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刚刚在2025年底发生的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冲突，这个事情的重要性被低估了。这场冲突虽然不是冷战期间的代理人战争吧，但是它也是检验中美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场合。为什么呢？因为柬埔寨堪称是中国的仆从国啊，类似于古巴之于苏联之间的关系。柬埔寨统治者是几乎把身家性命都委之于中共，可是在和泰国的冲突里面，中共并没有向他提供实质的帮助，结果把洪森给逼急了，把金边的那个柬埔寨生命科学院主动曝光了，就曝光了在干细胞移植领域这家所谓科学院和中国机构的合作，就相当于上演了一出挟活摘以令东大啊！如果北京你再不帮我，我就把活摘器官什么活到150岁这样的内幕都给抖露出来。那这就显示中共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其实控制力也是相当不可靠的，小兄弟铁杆盟友随时都有可能失控。时空切换，如果中共是60年代的苏联，那他就应该在柬泰之间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小兄弟有什么冲突，你各自向大哥来喊冤，到北京来打官司，不得擅自武力解决问题。实际上呢，冲突爆发以后啊，中共是做了一些调停工作，但那是被动的、事后的，就远没有输出一个秩序，在身边搞出一个势力范围那么强势。主要顾忌呢，也是担心和美国起冲突。泰国是美国的二线盟友，中共担心直接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会让他和美国刚刚缓和下来的贸易战又再度升级。那这就和苏联末期不敢和美国硬碰硬的顾忌是一样的，主要是不想给国内经济增加压力。所以接连发生了两个信号，一个是在就近的势力范围内，中共的控制力啊，对这些小伙伴的影响力显得相当涣散。另外一个呢，是从远方来讲，对拉美的盟友，当美国强制清理门户以后，中共也没有办法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来显示自己的底线啊，甚至连和美国上谈判桌做交易的资格都没有啊，就不像当年苏联还能够护住古巴，中共是完全没有这种能力。这些清晰的信号都显示，中共更像是1989年的苏联，而不是1962年的苏联。当然我要这么说，相信爱国群众和小粉红会反对，但这就是摆在多数人面前清晰的事实。这种大国形象的坍塌其实比抓十个马杜罗还要重要。老实说，以委内瑞拉的国力啊，十个马杜罗都没有多少分量。大国形象的坍塌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啊，比如在波斯湾战争当中，苏联的影响力就更加出局了。当然啊，理应对美国起到牵制作用的还有俄罗斯，但是俄罗斯现在自顾不暇。2026年初，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了连续的远程无人机攻击，搞得莫斯科机场的航班起降都受到了干扰，显示出俄罗斯自己的防空网都是漏洞百出，被撕裂了，连首都莫斯科的空中安全都不能保障了，更谈不上虽远必诛了。所以俄罗斯早就出局了啊，早就不具备全球的影响力了。那咱们进一步再说点实际的，通过逮捕马杜罗这次极端的压力测试，把中共真正的底气给曝了光。那么2026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啊，应该说就是相当可以预料的，就是小粉红不是说，既然国际法不国际法什么的不管用，解放军就干脆渡过台湾海峡把赖清德给抓了吗？这种事情当然是不会发生的。 那现在爱国群众添乱就让老板犯了难。你说禁掉抓赖清德的声音吧，显得自己露了怯，连基本盘都看明白了，感情除了拿自己的人摩擦就没有别的本事了。你放任这种呼声蔓延吧，几个月以后无所作为也很打脸，等于就露了底。不管哪种情况啊，接下来2026年台湾和日本都会加速靠拢啊，刚好最近呢中共都威胁了这两个地方，那他们更加有靠拢的理由了。一看美国抓了马杜罗啊，中共那边也没啥反应啊，那我们就赶紧的靠拢吧。台湾与中国脱离的速度也会提速，一个亚太版的小北约也会加速清晰化。这是2026年大概率会发生的。马杜罗被抓对习近平来讲其实相当于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这两天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叫德国马歇尔基金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标题就叫做中国攻击台湾，小规模冲突已于大规模战争情景下对中国的影响。在这个报告里，一个叫做 Cooper 的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做了一番分析，说在大规模战争的情景之下，中共初期的打击目标除了台湾的军事力量之外，还包括驻扎在日本和关岛的美军。虽然有可能解放军能够在台湾登陆，但是穿过台湾海峡的补给线会因为美国的有效打击而被切断，那么解放军的登陆部队就会变成一支孤军。经过几个月的激战，中共军队可能蒙受非常可怕的人员损失，大约会有10万人阵亡，中共最后只会收获金门、马祖这些岛屿。而登陆台湾的部队呢，因为成为孤军了嘛，所以有可能在台美这边承诺他们安全返回中国的前提下就投降了啊。整个这篇分析除了最后这点之外，我基本赞成，解放军登陆台湾的部队如果投降，那估计大部分人是不会回中国大陆的。中共对于当了战俘的同志那个狠，那是远远超过对敌人的。那请问这些解放军指战员，你们回去干什么呢？是接着去还那个还没还完的房贷呢，还是接着去交那个没有命领的养老保险呢？好，这一点是军事分析员不予考虑的，算是题外话。关键是估计解放军会有10万人阵亡，这是指阵亡。如果加上受伤和被俘的人员，按照战损这个宽口径来算的话，应该是几倍于这个数字。报告里说，中共将损失掉他可动用的陆军作战部队的一半。即便是攻台啊，中共这边有30到50万人的伤亡，这样的人力损失其实中共都是可以承受的。但关键的是，和这个损失相匹配的海空作战能力的丧失，这么大规模的人力损失，它也就意味着和登陆部队相配套的海上空中掩护力量基本上全部报销了，有效的防空网也不再存在了啊，两栖登陆载具也一起拼光了，一句话，几十年的家底儿全都给耗光了。那这种程度的损失会比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损失更加难以恢复。俄罗斯在乌克兰被拼掉的主要是一些陆军装备啊，坦克、装甲车这些东西，日常的耗材呢是炮弹和无人机，都是技术密度低、单价也低的装备，是容易恢复的。可是一艘神盾级驱逐舰的造价大约相当于1000辆特80坦克，一架苏-30战机的造价也差不多是20辆特80坦克，你就更不要提航空母舰啊，这种非常高价值的战略资产了。把海空军拼掉以后，你就很难再恢复了。所以中共攻台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普京攻打乌克兰啊，要跨越台湾海峡就是这么麻烦，代价就是这么高昂。报告里说，以中国极强的造船能力、运输能力的损失也需要好几年才能恢复。在这份智库报告里面，当然也评估了美日台的损失，台湾大约会有50000军人加上50000平民的伤亡，美军呢也会有5000军人伤亡加1000平民的损失，日本会有大约1000军人加500平民的损失。不过对于美日台来讲，他们并没有那种战略资产不可恢复性的损失，而且按照全口径的人力损失来讲啊，也不会有中共几十万那么多。台湾是本土防御作战啊，那种大规模被围、大规模投降的事情发生可能性也比较小。更加关键的是，在这个盟友体系当中，损失是可以分担的，而中共却必须独自承受全部损失，而且要承受攻台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后果。如果登陆战失败啊，那就会敦促更多的国家适时承认台湾的独立，也会加速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供应链上和中国的脱钩。马杜罗被抓这事儿啊，之所以说相当于是习近平身边发生的事，还有一个原因是 中共的国际循环体系会由于委内瑞拉的突变被抽空，那未来攻台之战发生的时候，中共的战争持续力会被削弱。在俄乌战争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啊，中共和朝鲜这些盟友的支持对普京来讲是何等的重要，甚至连朝鲜这种程度的盟友在战争后期对普京都帮了大忙啊！他们再怎么不给力，要没了他们，普京早就坚持不下去了。既然中共现在表明了对保护所谓的老朋友给不出底线，无论对洪森对马杜罗都做不到啊，那人家老朋友对你也交不了底，你就不能指望着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们能为你两肋插刀了。那接下来就要说到川普对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的策略，应该说是相当聪明的，就让马杜罗的接替者在最初几天惊魂未定之后立刻就明白了啊，和美国还是可以做交易的，美国要的是马杜罗的脑袋，只要你和马杜罗相切割，不会要你的脑袋，美国并不会因为你们曾经是马杜罗的跟班就把整个体系连根拔起啊，从而呢这些人也就不会在惊恐之下更加深入的钻进中共的怀抱。当下川普遥控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的方式非常清晰简单，就是用钱，但并不是解除制裁，而是充当委内瑞拉原油的包销商。什么意思呢？请问当下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最需要的是什么呀？最需要的就是钱，给体制内人员发工资，否则人家不听你的怎么办呢？所以必须有钱才能够坐稳位置。于是川普就让临时政府把3000万至5000万桶高质量的原油交给美国。我今天算了一下啊，按照当下的市价，这批原油的价值大约是16至30亿美元，估计是委内瑞拉一个季度的石油出口量，所以美国相当于是垄断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权，迫使他不再把原油卖给古巴和中国，迫使他和这两个国家脱钩，这是川普不推翻临时政府的条件。你们不能够继续反美，必须从中俄的怀抱中脱离出来，然后呢，我可以给你卖原油，也许会扣除一些手续费，剩下的钱给你们。啊，川普也说了，这笔钱会由他亲自监督，造福于委内瑞拉人民啊。现在川普也会说一些这个场面话，所谓造福于委内瑞拉人民，其实就是包含了政治条件的，以这个钱为阀门，可能诱导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安排接下来的选举，让委内瑞拉的国内政治实现稳步的过渡。当然用途也可能包括了给公职人员发工资，让美国的政府啊处于一种正常运行的状态，能够控制社会秩序。所以川普对委内瑞拉是三步政策，一不解除制裁，二不提供援助收买，就不像中共大撒币那样，第三不直接推翻美国政府，而是让委内瑞拉拿自己的资源去赎买自己的未来啊，这是一种非常有创造性的设计，和他安排那个乌克兰未来和平进程是一个思路。最终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和出口估计啊会由美国资本来掌握，但是这一天不会马上就到来，因为委内瑞拉经历了十多年的制裁，基础设施已经严重老化，产能下降了，所以要经过重新投资建设，这一步要完成怎么都得等到川普的总统任期以后了。但是川普会确保在委内瑞拉重建的过程中不会有敌视美国的资本介入。伊朗也是一个要关注的重点方向，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伊朗的抗议仍然在升级和蔓延，有一些消息说美军刚刚向中东地区增加了兵力部署，最近的一条小道消息说的是在72小时之内美国就会和以色列联合起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啊！我是昨天看到这条消息的，等大家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那就是48小时之内就会发生了，不过这条消息还没有得到大媒体的确认。如果这种事情发生，那当然对哈梅内伊来讲是灭顶之灾，对伊朗人民来讲也是大好消息。不过美国加强中东的兵力部署也不一定是要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有可能是在戒备伊朗局势的动荡不要蔓延到周边地区，造成整个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如果要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前还看不出特别有价值的目标，因为美国和以色列以前对伊朗发动的打击目标是明确的，就是伊朗核项目的负责人，或者是科学家，或者是政府官员，以及呢是伊朗支持恐怖主义的单位，比如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官员。这些定点清除行动在去年6月份的伊以12日战争以后基本上就完成了，所以伊朗目前已经没有能力向以色列和美国发动大规模袭击了。 而美国的行动逻辑一贯是一般不会仅仅因为独裁者镇压人民就发起军事行动的。但是会不会给伊朗来个例外呢？因为伊朗它是长时间不思悔改的反美，川普正好趁机来个落井下石，关键时刻一脚把哈梅内伊踹下悬崖，会不会来这一手呢？川普不按常理出牌，也不排除他会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我这儿只能够按照常规步骤来分析嘛。对伊朗要进行军事打击，目前已经缺少清晰的目标了，而且要军事干预伊朗，也缺少像委内瑞拉那样清晰的政治过渡步骤。美国过于直接的介入呢，反而会把更多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你既然赶走了神权政府，那你就要负责重建秩序。川普这些年一直是避免做这种事情的，毕竟在伊朗还有很强的反美民意基本盘，美国直接发动打击也有可能给伊朗的反美势力趁机宣传的机会啊，从而呢又凝聚基本盘得到复活的机会。美国不如就间接使力，让伊朗人自己把神权政府赶走。有人说流亡的巴列维王朝前王储里萨巴列维有可能成为接替神权政府的人选，但是他到底在伊朗国内有多大的影响力呢？还没有得到过实践的检验，也没有消息说美国政府和他直接接触过。伊朗由于目前境内已经封网了，所以传出来的抗议消息有限。1月6号传出来一条消息说抗议者实现了零的突破啊，控制了靠近伊拉克边境的一座城市叫荷姆兹，但是这条消息也没有得到权威媒体的认证，也有可能呢就是一伙群众短暂的占领了几座政府建筑。伊朗总体来看啊，抗议仍然是非中心化的，是遍地开花的，没有明确成型的领导力量。那这种情况呢，就让哪怕对政府机构实现了短暂占领，也很难转化为政治上的成果。反抗者当中目前还没有发现有成型的管理力量能够从政府手中立刻接管一座城市的。不过随着神权政府控制力的流失，权力真空越来越大，那么这种替代人选迟早会出现的。伊朗的局势在于他过去被以色列和美国几轮修理之后，神权政府已经威信扫地，人们反抗他的恐惧感已经大大削弱了，军警的忠诚度也会削弱。而伊朗这个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在神权政府掌权的条件下是没有解决希望的，所以换掉这个神权政府基本上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共识。当伊朗的商人、学生和劳工阶层联合起来之后，神权政府这边呢也很难把罪责归咎于什么 CIA 的渗透啊，还有受到西方教育煽动的青年啊这种简单的理由，也就很难有铁腕镇压的决心。伊朗的局势呢，我认为啊，即便没有美国的直接军事干预，在一两年之内，那个神权政府也会解体。只不过这个过程呢，不会特别干脆，而是会充满动荡和痛苦，需要有能够领导国家，又能够被国内外广泛接受的领导力量出现才行。那这个事儿是不会明天就发生的。再回到对中国的影响这个事情来，近两年中国从伊朗进口的原油占进口总量的 10% 到 15%， 从委内瑞拉进口的原油占 4.5%， 但是从委内瑞拉进口的主要是重油啊，所以它占到了进口重油总量的 15% 左右。所以这两个国家一旦出事，那么影响到中国的原油进口总量的上限就是20%左右，其实已经足以影响到中国的能源安全了。中国本身是个资源贫乏国，铁矿主要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巴西，铜矿主要是来自于智利、秘鲁和澳大利亚，进口的煤矿主要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所以当拉美和中东这两个地方都发生大的变动以后，你看中国的资源线立刻就紧张了。咱们做个假设啊，如果在美国对委内瑞拉动手之前就发生了台海之战，那么拉丁美洲国家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很可能仍然会和中国做生意，向中国出口矿产。但是发生了抓马杜罗这事儿之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立刻就秒懂了啊，到底谁才是自己的带头大哥，当有选择发生的时候，自己应该选哪边站。这个时候再发生台海之战啊，美国如果要求他们像对待俄罗斯那样啊，也对中共禁运，那么他们跟随美国指挥棒转就没有什么悬念了。至于另外一个中国的重要原料供给国澳大利亚，那更没得说，就是美国的盟友。伊朗这边再发生了大的变动，导致中国的能源线再度紧张，那么一旦台海之战爆发，那么中国的制造业在原料和能源上游的环节就有非常现实的被卡脖子的风险。 习近平主张的那个国际国内双循环，国际这部分肯定就是没戏了。那当然，这会直接影响到习近平发动台海之战的实际能力。总之，2026年会是许多大事发生的一年，会是许多变化发生的一年。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我们来聊抓捕马杜罗所引起的国际法的争议，到底什么叫做正义。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大家。